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苦难人生遇大法，我走过的坎坷与光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我是1997年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身患颈椎病、心脏病，更让我揪心的是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不稳定，使我倍感焦虑。得大法后，我明白了这些苦难都是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遭这些罪就是在偿还业债，也明白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返本归真。大法给我了一部上天的帖子，我太幸运了，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哀怨忧伤。那时我第一次开心地笑了，颈椎病、心脏病在无求中不一而愈，我每天都乐，见谁都想笑，我真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1997年我刚得法不久，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下班回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这条路刚开通，还没有红绿灯，看到没车路过，我骑车向东走，突然我被白色的大轿车撞倒，身子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急速托起，转了180度，面朝西，身体轻轻落下，滚滚而来的大轿车穿身而过，我被压在车的两轮之间，我紧紧抓住车底横梁，我想我是修炼人，我有劲，我能让车停下来，车停住了，人们把我从车底拉出来，我毫发未伤。几天后洗衣时，我发现衣服的左胸处有一个白白的如一元钢币大小的圆圈，我意识到是法轮拖了我一下，是法轮救了我，我还还了历史上伤害的一条命。2017年秋天，我坐二妹刚买的三轮轿车走亲，回家时我们抄近路回家，二妹放下车径自问路去了，坐在车上的我发现轿车正在顺着斜坡往下滑动，我却找不到车闸所在，车顺着滑坡越滚动越快，下边就是大河了，突然车被大树墩绊住了，二妹连同被问路的人也跑到了，她脸色煞白，吓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毁人亡的车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二妹激动地说，你还真有师父保护啊。第一部分，看淡名与利，在哪都做一个好人。我是一名教师，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我把常人的名利看淡了，几年我都没报名参评高职，因为几乎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把评高职看得异常重要，评上高职不仅仅是个名誉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终身的工资待遇高低的问题。中教高职和中教中职的工资相差1000多元，每年评职人们都争得头破血流，面对这种情况，我选择了沉默，尽管领导也为我报了名参评。退休前我才报名参评，那时邪党迫害法轮功已开始，我主要是让学校全体教职工看清邪党是如何迫害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大法学员的。在职称评定动员大会上，评定职称负责人刚宣布学法轮功的教职员工不写保证，不允许参评，我当即退出会场，找到校长确认是教育局根据上级指示确定的，我坚决地说，这是迫害，我不写。退休时，我资格虽老，工作上老师都肯定，却因为修真善忍，做更好的人，连参评的资格也不给，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了解我的所有领导教师都替我不平惋惜。有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老师中威信是最高的，并引导他的妈妈与我交朋友，就是在派出所接到社区一伙人到我家让我写转化书时，派出所的人也说，你们单位的人都说你是个好人。我接过话说，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我在哪儿都是个好人，你还非让我转化，我往哪儿转化？难道转化成坏人？ 听此话后，他再也不劝了，带着一帮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来过我家。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驻地大拆迁，当地有权有势、有条件的头脑灵活之人，趁机狠赚了一把。曾经的一个学生找到了我，非叫我在他手中的两块旧宅基地中任选一处，一倒手，一块可净赚20多万元，一块可净赚15-16万元，在当时对常人诱惑力可不小啊。我与丈夫同修都想到，我们得这不义之财得是多少得呀，几次婉言谢绝，但他竟拖着一拉一拉的腿，几次攀上步行梯三楼我的家。他对我几次谢绝很不理解，说有多少人求我办这样的事，我都想法推辞，我诚心诚意地给你送到家门口，你怎么就非推脱呢？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得为别人着想，我不与人争夺利益，并讲了师父不失不得的法。他还说，我上初中时很调皮，老师们都烦我，只有你对我最好。有一次在你的开导下，我还避免了一场打架报复的闹剧。听到他这话，我说那是我应该做的，我还与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他走时看到他一瘸一瘸的背影，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几天后我买了点礼品，专程去了他家一趟，没见到他本人。我与他的妹妹、妻、女、妈妈谈了好长时间，向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帮他们退出了团队组织。又是几年过去了，一次在公交车上，我碰到了已退休的老校长，还谈及此事。他听了很感慨，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法轮功真像一股清流。听到此事的坐车人也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净化，心性得到提高，功成圆满，返本归真，生命得到永恒，这是常人无法理解，只有修炼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奥妙和珍贵。第二部分，修去怕心，坚持讲好真相。3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发了资料回来，洗漱完已是晚上11点了，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嘈杂的喊叫声，我一惊，是不是我发资料被邪恶盯上了，这已是疑心了。此时家中只有我一人，越想越害怕，我求师父帮我化解这一磨难。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师父说了算，彻底解体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及邪恶因素。40分钟过去了，感觉外面平静了，但从此以后我却感到疑心、恐惧心。在不断去除怕心、各种各样人心的弯心透骨中，我坚持向世人传真相、讲真相中走过来了。最近这3年来，我走遍我所在城市的周边大地，把真相遍洒乡村屋宅。2024年最后3个月中，我又与一同修自制800来套法轮功真相日历、小册子、单页、师父心经文，面对面递给了乡村父老姐妹。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真相后众生在觉醒。一，46人退出党团队。大概是2021年秋天，我去了一个新开发的农贸市场，那天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集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还有些拥挤，大多数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带着自家种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摆地摊。开始我是从北侧由东向西，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挨个讲真相，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后从南侧由西头讲到东头，农民很朴实，也很认同，纷纷做了三退。到了东头，我数了数，一共3退了46位。我为得救的生命高兴，那次我也买了不少东西，那天我真是满载而归了。有一次我去我市区内一文化干部社区楼，大概晚上9点钟，楼道里静悄悄的，突然 我听到了快速向我走来的脚步声，躲是来不及了。迎着声音看去，一位50多岁干部形象的男士走到了离我只有3-4米处。他看到我一愣，我顺手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并告诉他，看看吧，这是法轮功真相，看了就明白，明白是福。他震惊了一下，但还是拿了过去，颤声地说，你是怎么进来的？快走吧。看到他的样子，我心中涌起一阵怜悯，他本也是一个很诚实善良的人，可叫邪党的谎言吓成这个样子，不可怜吗？我庆幸他要了真相，看明白了他就能得救了。二，预定下一年的真相日历。2024年2月的一天，我独自来到一个村头，大概有10多个人正在那儿晒太阳聊天。我随和地插上话后，把发剩下的几本真相册子发给了他。一个男士说，有日历吗？我想要本法轮功日历。听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跟着嚷嚷着要。我告诉他们，都到了2024年的2月份了，今年日历早发完了。一听此话，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要求我给他们再找几本。听到此，我答应给他们去找一找。大年28这天早晨，我冒着小雪，顶着刺骨的小北风，又来到了这个村头。那会儿晒太阳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再往西走，碰到了那天嚷嚷要日历最厉害的那个老太太。我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她也认出了我。她硬把这13本日历都要了，并保证把这13本日历都发到个人手中。我激动地说，谢谢你，你可积了大德了。2024年夏天，我路过此村，又碰到了这位老太太。她告诉我，她还想要2025年的日历，旁边的几位妇女也嚷嚷着我也要，并且还指着她的房子告诉我，见不到我就把日历放在我家门口就行了。因到这村我有点转向，所以2025年的日历没有给他送去。在讲真相的路上，我碰到了另一位也要日历的妇女，并请她帮忙给她捎去了3本日历。再次碰到她时，她还埋怨我没去她那儿。我问她收到了别人给她的日历了吗？她说收到了，不过她还要求我2026年的日历到时一定要给她送去。她又一次告诉了我她的家门口的位置。这次我想好了，让他带着我去要日历的人家，一家家的讲真相，劝三退，让他们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三，偶尔巧遇，三人退出团队。2005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电动车没电了，怎么办呢？到家还有10几里路呢。我知道往家走途中还有个修电动车的地方，还不知道能不能给电动车充电。可还有4-5里路呢，我只好走走停停。太阳当头照着，我走不多远已是汗流浃背。此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空着的3轮电动车过来，我花点钱让他把电动车拉到修电动车的地方啊。然而大中午的路上没什么人，更别说空着的3轮车过来了。突然我看到正前方有一位老年妇女骑车使大劲往路边的一个大门处骑去，我推着电动车紧追几步，结果老太太已进家门了。我问她，大姐，你知道哪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这儿就能充啊。这时我发现这就是修车铺，我高兴极了，连忙把车推进他们门店。出门刚进屋的他的老头为我电动车充上了电，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凉快凉快。我想太好了，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听真相的人吗？我从赞美老太太的善良好客开始，顺理成章地讲了大法真相，为其退出了团队。看到她忙于做饭，想到她小孙子还在那屋，我又进去简单讲了几句真相，三言两语她的小孙子就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原来我在给老太太讲真相时，她全听进去了。再说她家老头，我总感觉他有意躲着我，好像不想听真相。我想他开车子修理铺，来的人多， 他要明白了真相，将来能跟他说上话的人也就无意中了解了真相，那该有多少人受益呀。所以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跟他搭话讲真相。最后他终于也退出了团队。此时二元前充电完成，我满怀感激和感慨离开此地。此次巧遇其实也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正念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我是单亲家庭，儿子又离家远，前年秋冬，为了装修房子，里里外外都得我亲力亲为。在修炼上，我荒废了几乎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我满脑子划算着今天要买水泥，明天买瓷砖等，还千方百计地算计着省钱。期间的学法发正念很多只走了形式，以致修炼状态长时间调整不过来。我在亲戚家临时做了几个月，感觉不方便。去年在房子还有非常刺鼻的装修味的时候，我就匆匆搬回了家。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20多年面对面讲真相中，多次破除了不明真相的世人要举报的局面。随着自己在修炼上越来越成熟，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近些年这类事情再没发生过，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比较顺。我自以为这条路自己走出来了，不会再出问题了。可是我回来不久就心急了，明明知道自己状态不佳，正念跟不上，就出门讲真相，结果导致跟我一起讲真相的 A 同修也被绑架。在派出所，我告诉副所长，他 A 同修的小册子是我给他的，你把他放了吧，不要难为他。副所长说，那也不行，这样我俩一起被送往拘留所。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我知道是自己连累了 A 同修。回家后，我对 A 同修说，以后我不再去叫你一起出去了，以免你有压力。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的话，你就来找我。过了几天，我就听到在我出事期间，有同修背后说我把做事当修炼，不修心性。听后我带着抱怨心、不平的心、妒忌心回应，执着都暴露出来了。我意识到自己不在法上，可还是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静心学法后，我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性有很大的问题。同修说我，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这点考验都经不起，我真修过吗？想想真的汗颜。在整体救人中，分工不同，缺哪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的角色不同，总得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讲真相多救人是我的偏德，是我的使命。第一部分，突破怕心，救更多众生。我在家调整了一个星期，又开始自己出去讲真相了。这次遭到绑架迫害后，我再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心里就有了怕和顾虑，心想千万不能再遇上便衣。我观察这个人像不像便衣，那个人像不像便衣，过去的那种坦荡没有了。然而我越有怕心，旧势力就越演化假象。一天晚上在梦中，我看到自己在一块大农田边坐着，还有其他一些人，警察在旁边看着，好像在拘留所放风时的场景。 醒来后，我知道是旧势力在吓我，阻挡我出去救人。我告诉自己，必须去掉这个怕心。越是这样，我越往外走。我自己多次回到那天与 A 同修被绑架的地方讲真相。那是一个大型的肉联加工厂，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员很多。每次去都能劝一些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之后，他们会拿上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师父看到弟子有了正念，很快就加持我去除了怕心。我重拾正念，又能坦坦荡荡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第二部分，放下同修情。 A 同修家与我家相隔近在咫尺，可是他再也没约我一起出去讲真相，而是跟别的同修或自己出去讲了。有几天我心里也猜测，为什么我回来后他这么疏远我，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那个？当我意识到这个疑心不符合法，我立即不再顺着想了，而是一下找到了对 A 同修的情。自己心里为什么有些失落？因为我俩互相配合很多年了， A 同修心性比我好很多，他性格内向，一般不多说话，他很少看别人的不足，很能包容别人。我长期在享受这种包容的同时，把自我和一些执着心养得很大，在不知不觉中，我也对 A 同修产生了很重的情。平时我还感觉不出来，现在暴露出来了，我要去掉它。总有一天，我们得各自回归自己的天国。当遇到 A 同修与别的同修出去讲真相时，我心里有酸酸的感觉，我立即就能分清。这是人心，不要他，当时心里就舒服了。那些日子，我着重在修妒忌心，否则一定会妒忌。现在看到 A 同修跟别的同修出去讲真相，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以后，我经常自己去几十里外讲真相。第三部分，讲真相过程的几个小例子。一，如果遇到的是警察，也要讲真相。一天上午，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同修与我一起去讲真相。我们路过开发区的一个派出所，看到派出所门口对面停着一辆轿车。那时正是上班时间，一个年轻人在车后备箱往外拿东西。我过去靠近他，这时已经走过派出所大门的同修在一边喊我。他以为我没看见路旁是派出所，我示意同修知道了。我走近年轻人，笑着看他，他问：“你干什么？”我试探着说：“我看你小伙子挺好的，阿姨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他说：“可以啊。”我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你是干什么的？”“是法轮功。”我说：“是啊。”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中共栽赃污蔑法轮功的真相，讲中共坏事干绝，天要灭他的真相。小伙子仔细地听着，我说：“退出党团队吧，现在人都在退，你这么好的小伙子，可别跟他遭殃。”他说：“好。”我给他起了化名，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我拿出明慧期刊《天地苍生》和真相 U 盘递给他，他接着后，顺手从后备箱拿出一瓶矿泉水送给我，说：“阿姨，天怪热的，喝水吧。”我推辞不要，可他非要给，我谢过他，拿着矿泉水，迅速离开了。离开时，我嘱咐他给家人朋友看，他满口答应了。给小伙子讲真相前，我脑子快速考虑过，他也许是个警察，不过出于慈悲心，我还是不想放过救他的机会，不然的话，他也可能永远不再会有机会听真相。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冒冒失失的过去就讲， 智慧地试探出他是个很和善的青年，我才放心讲的。二，原本板着脸的妇女露出笑容，那就退吧。还有一次，我跟同修出去讲真相，有几个年轻人在路边勘察线路，我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并做了三退。这时，身后车上一个妇女气恨地说：“说什么？别听那些。”小伙子犹豫了，我问小伙子：“他是谁？”他说：“是我妈。”我走过去，看他板个脸，我逗笑地说：“哎呀，老妹儿，还有你这样当妈的呀，这么好的事，怎么不让孩子做呢？我能害孩子吗？我儿子可早就退了，他事业顺利，疫情期间没打一针疫苗，却一次没感染。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共一样邪，他要人加入他的组织，还要发誓为他献身，这不是害人吗？不退出他能好吗？”我说了很多，他听进去了，板着的脸露出了笑容。他说：“那就退吧。”我说：“你也要退啊？”他说：“好。”我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高兴地拿着，又顺手拿出一本递给身边的环卫工人。环卫工人说：“看过了。”他把这本也拿去了。我给他起了个化名，他高兴地做了三退。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娘俩都得救了。三，男士说：“我想给你们捐点钱。”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六七十岁很有气质的男士，我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送给他一个真相播放器。他说：“共产党真不是东西，法轮功这么好，他还打压，现在老百姓都在骂，可就是没法治他，我想给你们捐点钱。”我说：“大哥，谢谢你，不用捐钱，你就瞅他玩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老天都判他死了。”说着，我拿出唐自识小册子送给他。我给他讲真相的时候，过来一辆车，一直停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只管讲。他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转身过去要上车，原来是他儿子来接他。我赶紧走过去说：“先等等开车。”我又给他儿子讲真相做了三退。大哥高兴地对儿子说：“还不赶快谢谢你大姨。”年轻人说：“谢谢大姨。”我说：“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四，小伙子说：“阿姨，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一天上午，我跟同修出去讲真相，路边有一个工厂，看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厂门口干着什么。我走上去，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问他：“你入过团队吗？”他说：“我只带过红领巾。”我说：“退了吧，我去无神论印记。”他满口答应，我才看出他身体稍微有点残疾。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天佑吧。”他两眼弯弯地笑成了一条缝，高兴地跳起来，说：“阿姨，你怎么知道我叫天佑的？我就是天佑啊！阿姨，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上去拉着他的手说：“天佑，是大法师父让我找到你的，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我就知道你是天佑啊。”我们像多年失散的母子，他也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写到这儿，我又止不住地流泪了，那感人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们生生世世地等待大法救度，终于实现了，真是师父让我找到他们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